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好像大家都考试去了。那我们有位老师说，今天第一次来，第一次来吗？就在附近。好，那我们今天要谈的题目呢是美好未来的必备资粮。那我们在这个中文打磨班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谈过一个题目，就是如何建立一个幸福的人生。那我们说到什么叫做幸福的人生，我们都希望幸福啊，但是你的幸福的定义是什么呢？有的人说幸福有钱啊，家庭和乐啊，这就是幸福啊。那有一些人的观念可能又不一样啊，这个家庭和乐有钱，但是跟人家的其他人的关系不是很好，那好像也不是很圆满。所以什么叫做幸福的人生呢？我们上次有谈过，就是说如果我们对我们的人生不只是单单只是说现在眼前呢这个有钱家庭和乐就好了，那至少我们希望说我们对这个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每一天的努力有什么意义，那能够对这个有了解，那知道说这个人生我们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提升自己，不断的行善的目的是什么，最后要带领我们到的是什么，是什么一个目标。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理解的话呢，那至少呢我们会比较有一个目标，有一个目标的时候做人就是比较扎实，就比较不会茫然，这是很重要的。否则的话我们非常努力生活好像也蛮幸福啊，但是有时候夜晚的时候一个人想想，我天天这样子到底是什么，到老的时候又怎么样呢，好像还茫然的。所以呢很能够了解人生的目标在哪里，人生的意义何在，这是很重要。那所以呢这个第一个呢，我们要有这个智慧，要能够了解我们现在虽然还不是很能够了解自己这个身心这个宇宙，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要不断的提升自己，要朝向的目标是哪里，我们要有这个智慧。那除此之外呢，知道有这个智慧去了解之外呢，还要有信心怎么去修学，要有方法去修学。那同时呢在生活上呢能够呢身心安详，那这样子呢才可能幸福。所以我们上次说到幸福的生活，我们需要呢佛法僧三宝为我们的一个指引，一个目标。佛证悟，他告诉我们人生的意义何在，那所以呢以佛的智慧，我们要向佛学习佛的智慧。那佛教导我们佛法，告诉我们怎么样也能够达成像他那样子的境界。那所以呢法学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有一个准绳，有一个规则，我们知道说这样子做是顺着这条路的，那这样子我们活起来就很有信心，也很有意义。那同时呢因为顺着佛法去做的话，我们身心也就安乐，那这样子的话慢慢才能够建立一个幸福的人生。那所以呢我们说皈依三宝呢是学佛的一个起步。那但是皈依三宝过后呢，我们要这个皈依三宝过后只是一个起步，那过后呢要怎么样的实际的去修学，那我们上次说过呢只是皈依三宝了解过后，知道说佛是我的目标，法是法，法是方法，那僧也僧呢代表这个和乐清净。如果只是知道而已呢，没有继续加强我们心里对佛法僧三宝的信念的话，那还不是很理想。因为结果呢我们只是知道而没有行动，所以呢只是知没有行，那这样子呢这条路呢还是没有上道的。那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呢去兼顾自己对佛法僧三宝的信念，同时呢知道怎么样进一步的去修学，就是要听闻佛法。那所以呢听闻佛法，然后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不但今生呢听闻佛法，不但今生这个皈依三宝 希望我们幸福，我们希望说我们所作所为 呢能够让我们一生不但今生幸福，来生也幸福，未来呢都是美好的。这个未来不单单只是今生的未来，而是来生来世都希望呢能够呢不做恶道，这个是很重要。那所以要怎么样去达成这一个，那所以从经文三宝过后呢，我们必须要建立起一个正确的知见，要知道怎么去这个把这要知道怎么样去行持，那这样子呢才能够呢培养我们所需要的资粮。那前几个星期呢我们也谈过呢，这个首先天文佛法过后要建立的一个是正确的知见，也就是说要知道说我们现在所遭受的一些快乐或者是痛苦，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业所带来的，自己的业力所带来的，所以是我们自己过去的行为，不管是今生我们几十年以前所造的行为所带来现在的这个苦果或者是乐果，或者是过去生所做的行为来影响到我们现在。那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就是说所有的苦呢都是因为我们的恶业而带来的，所有的乐呢也都是我们的善业积集起来的啊，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有的一个观念。那同时呢不单单是要这个观念，我们也要知道说对过去的业影响我们现在，那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觉得说不是很圆满，我们一直埋怨自己的业障很重，业障很重，有的人常常喜欢这么说，但是我们要知道说这个业呢是可以改变的，可以靠我们现在的努力去改变，就是以前已经不断的强调。所以我们学佛的人第一个要有个正见，就是要知道说我们的行为带来我们现在的遭受，不管是苦的还是乐的，但是呢并不是一切是命运安排的，过去影响我们现在，但是我们现在的努力是可以去改变它的。那我们常常举例子，我们过去跟人家结了很多恶缘，所以今生有很多的仇人，那但是我们现在开始觉得这样子不应该，我们开始以很诚恳的心跟人家相处，很诚恳的心去帮助别人，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它会有所改变。所以换句话说，并不是说我们生来就是业障重，每一个人呢生在这个娑婆世界都是有业障才会生到这个娑婆世界，所以呢不要太埋怨自己，我们有面对这个是我们自己带来的，也不是佛陀这个把它就把这个业障呢压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去尝这个苦这个不是这个样子，是我们自己带来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它是可以改变的。另外一点我们要了解的就是说这个业呢只要它这个感受了这个果之后呢，它会这个业力呢就如果说比如说所造的一个恶业，那这个已经遭受了到那个果之后呢，它这个业就会用尽，就好像说你能很努力你赚了10块钱，然后你就10块钱可以享受啊，但是10块钱享受是有用尽的时候的。所以同样的，不管是苦果或者是乐果，它有用尽的时候的。所以另外这一点呢也告诉我们说，苦不是永远的，乐也不是永远的，它会有用尽的时候的。所以当你太苦的时候，安慰自己一下，苦最后也会过去的，对不对？那快乐的时候呢不要在那边以为说啊，我现在很快乐，我很幸福，我永远就幸福了，它也会消失的一天，只要我们还在这个世间，那它苦呢是会过去的，快乐也是会过去的。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如果我们希望呢有越来越多的快乐，越来越多的美好的话，我们要不断的去修善送福，那我们的快乐才能够源源不断。不然你只赚了10块钱你就好，我够了，我有10块钱享受了，那10块钱很快就用完了， 但是如果你十块钱过后你是还不断的在继续努力的话，那你才有源源不断的福报去享受啊。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那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快乐痛苦都是会有用尽的时候。那所以呢，我们如果希望说未来的美好，未来更美好的话呢，就要不断的修善，而且要积极，因为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不知道我们来生还有没有那个机会，我们其实转一个眼也不知道我们还有那个机会行善吗？有很多时候呢，当我们太忙的时候啊，像年轻的时候，大家说你帮忙这个做这个好，帮忙做那个，你说我太累了啊，为什么每个人都找我帮忙？你会很，有时候你会很烦啊。但是有时候你想一想，有一天我想帮忙，我躺在病床上不能帮忙的时候，就想想那时候其实我就应该去帮忙。我现在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如果有人觉得说我能做一点，帮他做一点事情的话，你会想说我都会很想去做，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说行善呢要掌握时候，有的时候呢时机一过呢，你想要行善你就还没机会呢，真的就是这样子。只是说有时候一下子太多来的时候，我们还说为什么每个人都找我，为什么一定要我去帮忙，为什么偏偏都是我，人家看得起你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还有那个能力，真的躺在那边不能做的时候，你想我还想去做一点功德啊，我还想去拜佛，那边腰弯不下脚走不动的时候，你才想说我当时为什么这么懒，我找就是其实弯腰痛一点点，我其实还可以拜的时候，我都想说拜一下了。但是通常年轻的时候就不会想到，到老一点的时候可能就会想到，对不对老师说所以呢，就我们掌握我们的时候，不管是什么时候，只要我们还能够听，还能够想，还能够做，我们尽量掌握我们的这个，反正我们这一个身心嘛，是动缘和合，也是这个众生呢的护持之下，我们才有今天。我们这个身心有用的时候，就回馈给众生。那这样子的时候呢，那我们这个行才会掌握时候。更何况呢，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说我们来生还是很能不能做人呢、啊？如果我们来生做一条狗的话，来生做一只鸡的话，我们想行善，那时候更没机会行善呢、啊。做到善恶道的时候不能行善，来生万一我们六根不具足残废的话，畜生残废的话也不能行善，对不对？来生呢，畜生在一个散乱啊没有佛法的地方啊，我们所接触到的思想是不正确的，那我们可能一畜生就被洗脑，而就被那种错误的观念影响，而不会知道说什么叫做因果，那也不能行善了啦，对不对？那还有的时候呢，这个那时候可能一下子被愚痴冲昏了脑，太过自大，这个自己的观念特别强，也不想去了解什么叫做佛法，那时候呢可能也不能真正做什么好的事情。那所以呢，我们能够行善的时候，今生有机会行善的时候，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今生有机会听闻佛法，而且今天能够好像比较清楚的这个有清晰的思考方式去思考的时候呢，我们要掌握这个时候，因为我们这种阶段呢还不是很稳定的，否则的话一旦这个苦果来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的穷高级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一个证件，就是了解的善业，这个所有的快乐是善业带来的，所有的苦呢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恶业带来，这个因果观念要非常的坚固。那有了这个因果观念呢，因果业报观念过后呢，我们知道说要创造美好的未来，那我们要种下什么样的因才能够去得到这个果。那所以做到这个美好未来，美好的未来，当然我们先不要说到太远，不用说到什么解脱之类的，先谈我们做人第一个呢，什么叫做美好的未来。那我们上次谈过这个六道轮回，那美好的未来 但呢最根本最基础的就是不要堕犯恶道，要保持，至少要保持人身啊，不管你是升天还是堕人，但是不要变成畜生、恶鬼、地狱的众生，这是第一要避免的，对不对？那第二呢，我们如果说这个地狱不要堕三恶道，然后呢如果做人呢能够有比较好的人缘啊，能够得人敬重啊，好像自己也觉得好像比较有人格一点啊，那这样子的人也比较好一点。那第二呢就是说在生活上呢要也不要太贫乏啊，那我们希望说美好的未来，就是说至少不堕三恶道，做人的话是一个怎么说，就是一个比较受人尊重的一个人。第二呢在生活上呢物质上，物质生活上也不会太贫乏，也不一定说要很有钱，很有钱也当然好，但是呢至少呢我们在生活上呢需要的东西都不会太贫乏。那第三呢身心安详，那这样子的时候才能够是说先有一个稳定的人生，然后从这样子呢我们希望说能够继续的学佛，继续的提升自己，在物质生活上心情上都能够安稳，然后呢在做人上呢这个基本的道德品德都不错，在自己也觉得自己对自己来说呢自己尊重自己，别人也尊重我们，那这样子的话呢至少我们还算是一个比较有人格的这个人品上呢还是比较能够接受，受人接受的。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再进一步的提升自己提升自己，希望说也还能够继续听闻佛法，然后不断的提升，希望从这个世间的善法呢能够提升到出世间的善法。那这样如果说美好的未来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不要堕三恶道，生活要具足，身心要能够安详人缘好，受人尊重，那这样子呢还不错吧。那如果是要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人生，不管是在今生或者是来生来来生，然后不断的在这样子的情况下继续的提升我们自己，那我们要有什么样的行动，不能够只是知道知而不行啊。那我们要有什么样的行动去实际的去种下这个因，因为我们知道说要有因才有果，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去培养那个因，才能够给我们的来生呢，我们的未来呢能够保住人生，至少不堕三恶道，有基本的这个人格，然后呢这个生活物质上能够具足，然后身心能够安详，要怎么样去培养这样子的一个因，这些因就是很重要所以学佛呢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那是顺着这个因果法则怎么去培养，一切都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那所以呢要怎么样去培养美好的人生呢，现在还没有讲到处世间解说的，只是讲到刚才所说的这些条件这个就是说基本的美好生活。那佛陀告诉我们呢，第一个呢就是要布施。为什么说布施呢？很多人说佛教常常讲布施很要钱，其实这个布施呢从我们这个修学的人来说，当然有一些团体他们需要钱的时候他只好一直叫你布施但是从我们学佛的人来说，要怎么样去行布施而把它当成一种修持，就是看每一个布施人的心，如果你布施的心态不如法的话呢，那可能呢你的布施就是杂染的心，那你在可能在福报上呢可能有一些收获，但是在身心的清净上就达不到所以呢要能够达到 能够得到福报，又同时呢心性清净的，就要做如法的布施。那佛陀一般开始讲经说法的时候呢，尤其是对居士们说法的时候，都开始告诉他们要布施。为什么？因为如果说，因为呢我们众生呢，一般如果说太过贫乏，连基本的生活之计都不能够具足的话呢，你要叫他说关照你的心，这个修持禅定，他说我肚子饿到半命啊，我怎么去修持禅定啊，对不对？那所以呢如果说生活的太贫苦太辛苦，三餐都不能安饱温饱的话呢，你要叫他修持，这个是免谈的。一般我们大家呢都需要这个生活上比较安定的，才能够进一步禅坐精神上的修持。所以呢佛陀对居士们开始说法的时候呢，都一般先说呢布施的福业所以这样子呢才进一步的再来谈这个再进一步的谈这个其他的这个有些人说，那我布施怎么会，如果说我很贫困，你叫我在布施，那我不是更穷了吗？布施怎么样会让我们的生活安稳呢？就是越布施越穷吗？布施就是钱出去啊，不一定是钱啊，当然是不一定是钱啊，但是一般人想到布施就是钱。不管这布施呢，在佛教里面有分成三种，我们分财施，也就是钱财物质上的布施，包括衣服啊食物，这些都是属于财施。那第二种叫做什么法施就是在讲经说法，然后或者以知识教导别人让别人呢依靠这个知识呢能够进步，这个叫做法师。然后第三种呢叫做无畏之。第三种布施也是很需要的，有的人他有钱，他也有一种有知识，但是呢我们大家都需要有时候有人关怀，对不对？有时候就你什么都有啊，没有人关怀，就缺少了一些东西。所以这个关怀也很重要，关怀、安慰、鼓励，就是无畏施，就是给人家的心理呢不会造成，把心理的畏惧呢去除。所以在佛教里面我们有分成三种布施，那所以我们看个人的这个个人的情况，那我们可以用不同的布施。那当然了，不同的布施所带来的果报也会不一样如果说你常常这个行无畏施，当然你就跟大家学了很多的善言，而且呢你会发现到当你需要的时候也会很多人来支持你。那法师呢，在你发现到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越来以后呢越来越顺利，你发现你领悟力越来越高，因为你不断的以你的知识跟人家分享，你不吝啬你的知识。当你自己要学习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越来越聪明，学习的越来越快，这是可能的那这个是法师。那财师呢，那我们一般只知道说我尽量现在尽量的努力尽量的赚钱，然后我就会有越来越多的钱。但是你会发现一个人的拼命的努力呢，他赚的钱并不是很多，而且不是很好赚。但是有一些人呢，他这个大概努力一下呢，他就钱好像就滚滚而来。这个呢其实在佛法当中呢说这个跟过去呢的努力也很有关系的。如果说因为我们现在今生我们赚到的钱，你今生赚到的钱就是今天你今天在银行有多少钱，这个钱 你一死的时候，这个钱不属于你的。但是如果你今生你用的这一你赚的这一些钱呢，你会把它种在福田里面。比如说你把它种在这个学校啦、医院啦、慈善机构啊、或者是佛寺啊之类的的地方，然后让大家用这些钱继续去做一些善事，不管你交钱，你的钱去支持推动一些慈善事业，推动一些教育工作，推动一些佛法，那你把这些钱把它送到福田里面去。那你死了过后呢，如果是你的钱你只是把它藏在你的银行不动的话，你死了这堆钞票就是等于像那个烧金银纸这样子烧掉了，没有的。那但是如果你把它种到福田里面呢，它源源不断的，其实在不断的利益很多很多的众生，你可以看到。所以它这个你的钱的那个你这样子种下去的时候，它会影响你来生的这个影响你来生的福报。如果你说我今天赚了钱，这些都是我自己的努力赚来的，而不肯分享的话，你死了它就完了，这个就等于一堆物质而已，一堆物质烧掉了就没有了，就完了。但是你把它布施出去的时候，它源源不断的，一个人听到佛法，他又在转另外一个人，是因为你的支持而在推动的话，你可以看到它结果，它影响的是有多大。你捐给一个学校，那一块砖你捐20块钱，20年来、30年来，多少的学生经历这个地方，都跟你结了一个缘，你说是不是这样子？那所以呢，我们死了过后，还有人在用我们所捐出来的那一个东西，所以你结的缘就不一样。所以呢，在佛法里面，我们说福田。所以这个佛陀说，你把这个种子种在福田的时候，它长出来的是一棵大树。所以不要看那个量很有时候不大，当然就看你的动机、你的心，你得到的福报也会不太一样。但是呢，为什么我们说佛陀一开始要讲布施？因为有的人今生贫穷呢，就是过去做的布施不够，所以他今生贫穷。那就比如说，那有一些人呢，他如果说他过去也做布施，所以有时候在这个佛陀有时候譬喻呢，就比如说在一座山里面有矿，如果说我们过去曾经做了一些布施，把这个我们的布施呢种在这个福田。那就好像这个山呢，它里面有煤矿，有矿，这个宝藏或者是煤矿还是什么铁矿，那这藏在山里，你今生在努力的时候挖一挖就挖出来了。如果你过去没有埋一些在里面的话呢，你今生不断的挖，不断的挖还是空的，就找到是很辛苦，有时候是像是一个屁。那所以呢？所以这个就是说，把这个种子呢撒在这个福田上呢，我们可以得到十倍百倍的果实。所以有些人不了解，为什么我自己赚的钱我一定要跟大，我一定要去布施？第一点就是说，就是像刚才所说的，其实我们这个布施过后，你得到的回馈是更多。那但是如果你的心里是说，哦，我知道了，这个是一种投资，然后呢，这样子会，那这样子很自我利益的话呢，那这样子你得到的福报就打了折扣，啊，这个是我们要了解了。那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布施能够让我们影响这个，如果说我们希望来生呢有福报，来生呢这个在经济生活上呢会比较好的话，其实布施是很重要的。他布施的这种投资呢，跟我们世间的这种预算投资，你们那些做 accounting 的很会算的那种不太不一样的，他的算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有的人说 布施的功德是不是可以计算的？常常人家说那个 merit 是不是 countable 还是 uncountable 的？如果你去算的话呢，那你就打了折扣。越不算呢，你越不理他呢，他的这个你的收获可能就越大，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布施要主要呢，就是说不要单单只是想到自己。那所以要布施呢，真正能够得到福报的话呢，要如法的布施。那所以佛陀也特别强调说，当然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生活，首先我们说生活要能够物质生活能够具足，布施第一个是我们要有的一个观念啊。另外呢，就是我们不要说到来生的福报，我们单单想我们今天如果真的有足够的物质生活，这个也有多一点钱能够跟别人分享的话，其实呢我们也应该回馈给众生。因为我们要想想说，我们今生能够，我们现在能够有现在这样子的享受，难道都是全部都是我们自己赚来的吗？你今天能够要坐在这里，坐在大学里，你一个人能够做出这些事情来吗？这是不可能的，是所有的众生的帮助，还有我们今天这么好的享受。虽然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限制他的一份力量啊，或多或少，但是因为就是分工合作才造成了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那同时我们更要想想，从小到大没有爸爸妈妈照顾我们，这个还有我们的老师同学，我们所有每一个我们生长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多少人爱护过我们，帮助过我们，我们所吃的，我们所穿的，我们所用的，经历了多少个人，多少人的帮助。那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大学毕业了，那我们赚了很多钱，难道就是你说是我读了书，我大学读五年，多么辛苦才读来的这个文凭？但是你要想到，你这个文凭你是五年读来，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从你从小你还不懂的 ABC 开始到现在，多少人付出了他们的心血。然后你今天在大学的时候还有教授同学老师讲师大家的帮助，那所以呢我们赚到的钱，我们想想其实也不是我一个人赚来的，是大家支持了我，让我有今天，我今天能够大学毕业，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职业，其实我也应该把这一份所得到的跟整个社会的大众分享。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就不会自大，也会开始去感恩别人，一个感恩的心，感恩我们周遭的所有的众生。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活的也会比较快乐，不会看到每一个人的仇人，然后像只有我最厉害，只有我最聪明，然后每一个人都看不起，那我们自己也很辛苦。所以呢，这个是说到这个布施，第一个是从众福来说呢，这个能够来生呢能够更有福报，生活在资助这个生活资济上呢能够具足。第二个呢，培养我们这种感恩的心，回馈大众的心。那但是呢，布施呢要怎么样能够真的做得比较如法呢？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布施的时候要有舍心，就是说你布施不要依依不舍的，不给了人家还很不舍的，然后那就不是真正的布施。好，那这个所以布施呢要有这个舍心啊，不要说这个比如说你给了很勉强，然后或者是说借给人了，然后或者是你布施你给了他，然后你又希望他能够还给你，那这样子呢就不是真正的布施。那所以呢，我们第一个呢是要有舍心，给了就高高兴兴的给了，然后就等于他的了，不要再去掌控， 很多人犯了这个错误，就是他是给很高兴的给，但是一直问说你有没有用我给你的那个东西啊，诶不是那个用，你怎么这样子用那所以呢你这个给了他呢，他要怎么样用呢，或者是他要再转送给别人呢，那已经是他的事情了。很多人呢就是犯了这个错误，你给了他，他不准他送给别人，但是有的时候他觉得还有另外一个人更需要这个东西的，其实你给了他，他那个所有权就等于他的了，已经不是我们的了，这是我们要注意的，给了就当成不是你的东西了，是他的东西，他有决定权要怎么去处理了，那他珍惜不珍惜那已经是他的事情，你已经做到你的布施，那当然如果说你给了他，他不珍惜，他不觉得需要，那就等那当然这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在给的时候呢，我们没有考虑清楚说他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个东西，这是没有考虑。所以第一个呢就是要有舍心，第二个呢布施的是要有利他的心，就是说这个东西给他呢是能够利益他的，能够帮助他进步的，而不是说你看他那个人很辛苦你就给他一包香烟，这不是利益他，所以要能够以舍心，以舍心去布施，以利益他人的心去布施，我们给他送他一本书啊，让希望说他能够进步，然后送了就很高兴，那这个是这个是重点。换句话说，当你要考对，换句话说，当你要布施的时候，你要考虑一下这个东西适合不适合对方，对他有没有益处。你不要送一盒扑克牌给一个小孩子，要叫他学赌博啊，那就不是利益他嘛，对不对？那所以呢，我们要这个以舍心利他的心去布施。所以换句话说，布施的定义就是说心甘情愿，甘心很乐意的，很甘心的去牺牲自己的福乐，去成就别人的福乐，这个是叫做布施。所以换句话说有时候是你自己喜爱的，但是你愿意，你很能够舍。很多时候呢，我们比如说有两三个东西，你说布施，你一定选一个你自己觉得这个可以不要的，我再拿出去。有一个自己很心爱的呢，你一定不拿出去，对不对？那如果万一只有一个的时候，人家问说有没有，没有，那个是我自己要留的，不能给了，对不对？常常是这个样子。那但是如果说我们真的要学习一个舍心的话呢，那就要连自己很心爱的，如果别人真的很需要，而且那个东西对他真的很有帮助，我们要有那个舍心去舍掉它。那当然在我们这个程度，我们还不能做到像菩萨大菩萨，我们能够说舍愁足水脑这样子的，就是他要我的手我就给他我的手，就我们还不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呢外在的东西，我们心爱的钱包啦，我们心爱的这个铅笔盒啦，我们心爱的杯子啦，你不要说这小小东西，有时候你的杯子用了很多年跟你有感情，叫你送走你都不愿意送走呢，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就是测试我们的舍心，还有要利他的心。所以布施的真正的精神就是在于损己利他，这个损己也不一定是说要损害自己，也就是说自己可能会减少一点东西，但是又要利益他人。所以这个呢如果能够顺着这样子的一个原则去学布施的话呢，那我们就慢慢的会提升我们自己牺牲自己成就别人的心，那这样子就顺着大乘佛法的一种精神，也比较能够呢在这个布施当中呢让我们的心清净。如果说你的布施不是这样子的话呢，可能呢这个布施就有很多后遗症，我们等一下谈谈布施的一些不如法的布施的可能所造成的一些后遗症。那另外呢布施呢刚才说以舍心利他的心，那另外就是它的动机跟对象呢，一般我们布施呢就是布施是因为我们觉得对方需要，我们慈悲有这个悲心去帮忙去 去帮助他，希望这个东西给了他，他能够离苦得乐。比如说他很贫穷啊，他没有饭吃啊，那我们希望说这个布施能够帮助他解决他的困难，这个是以悲心。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布施呢以恭敬的心布施，那以恭敬心的布施我们叫做供养。所以通常比如说供养师父们，供养佛陀，供养三宝，其实也是拿你的东西出来，但是以就是以敬恭敬的心。那所以一种是悲心，就是看到对方需要，所以一般说慈善事业，我们去帮推动一些慈善事业呢，帮助一些比较困难的众生呢，那就是以悲心，另外这就是以敬心。所以有这个两种心态呢，去行这个布施。那所以就我们也说到，就是悲田跟敬田这两种心态。那另外呢，就是这个布施，人家说啊，那要做哪一种布施比较好呢？其实也这个不一定，就是看情况来，不能说我一定要找这个悲田来，这个以悲心来布施，我一定要行，就是看我们这个当前所需要的人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就行哪一种布施。那但是呢，这个布施就像刚才所说的，心态不同，有时候呢，你所得到的这个，你所得到的功德，或者是在你心里产这个，在你的这个修持上所产生的作用，就会有差别。第一个呢，在这个心的不同，就是说你的恭敬心的深度、浅度，还有你的慈悲心的那种深浅也有关系。如果说你是很诚恳、很恭敬，跟因为师父在这里我不好解，那这样子的那一种这个虽然也是尊敬，但是那种深度不一样，就会有差别，这是必然的了哈。这个就是你的恭敬心或者是慈悲心很深、很诚恳的话，那个效果，那个你自己在修持上、心地的修持上所产生的作用就不一样，自然它的果报也就不一样，这是必然的。那第二呢，这个对方这个对象不同呢，比如说我们种在这个福田比如说我们慈悲一个某一个人，或者是说布施给某一个人。那比如说这个人你布施了，那他不是很贫穷，但是也算可以就是说也需要一点帮忙。那另外一个人呢，真的是很辛苦，然后所以你两个来比较的时候呢，那你觉得说我帮助那一个比较不需要的，与其去帮助那个更需要的，那这样子的选择呢，自然呢你就会造成心啊，那个结果就会不太一样啊，就是说那个钱不一样的时候，比如说你供养一个你去布施给一个比如说一个吸毒的吧，跟布施给一个学生，那当然结果是不一样了。因为你布施给一个吸毒的，他拿你的钱，即使他不去买毒品的话，他吃了饭，所以他解决他的痛苦，他肚子饿，他吃了饭，他真的没拿你的钱去买毒品。但是他对，比如说他对社会就他又没，他还是继续是这个吸毒者，那对社会没有很大的贡献。那另外一个你布施了给他，他是学生，他吃了你的食物的话，他很用功读书，他这个回馈社会，那所以呢结果的功德也会不一样，就是说对象不一样，也会造成你的选择的对象不一样呢，有时候也会造成一点不一样啊。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你的心，你自己的心是怎么样。然后另外就是说，当然东西的多与少，那这些都，但是这个是比较次要的，因为有一些人呢，比如说东西多少呢，这个很难判断的。比如说一个很贫穷的人，他只有一块钱，他就把一块钱整个就舍出去了，而且舍得很高兴。另外一个百万富翁呢， 他有百万的，叫他拿一千块钱，他拿一千块钱出来是小小，这个真的是对他来说是小事情，但是对他拿一千块，这个拿一块钱，那是他是一千块，在他百万百万之内的一千块啊，那这个是他就唯一的一千一块钱啊，那所以呢，这个虽然分量不一样，但是呢，并不能够以这样来判断他的功德的优与劣。那但是不管是在心，还是在对象，还有这个分量上的差别呢，更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心好。你是一个诚恳的心，舍的心，利他的心呢，去行的布施呢，那这个结果呢是比较好，比较如法的。这个是很重要。所以呢，不一定说啊，那只有富裕的人能够布施啊，这个贫穷的他就一块钱五毛钱，怎么布施也不可能那么富裕，这是不可能，这不一定的，这不一定的。好，那我们是说到，这个是刚才强调，特别就是要有舍心利他的心。那我们现在来谈谈，一般呢有很多很多很可爱的这种布施的方法哈，那不一定是很纯。也不很高尚的，就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人家拿着一个桶到你的面前，同时智慧啦什么，你心里完全没有想要布施，但是他已经在你的面前没有办法，你就放了一块钱进去，那这种是属于布施，就是属于他到了你的眼前，你就放钱下去，你心里并没有很欢喜，但是没有办法，人家到你的面前。比如说假设我今天拿一个桶这样子传跟你们传说每一个人布施啊布施啊，你很不想啊，但是这么多人在看着我不放钱怎么可以呢，那你只好放进去，那一种布施呢就是没有真正的很舍心，也并不见得有利他的心，只是因为来到眼前没办法，只好放钱进去，那所以呢这样子呢这个并不是很如法的布施。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叫做布施，就是恐怖的布，就是说害怕有事情发生呢，赶快布施，希望呢能够因此而改掉他的这个恶业，还是改掉他的这个人性，还是什么？那所以呢，这个叫做布施，就是恐怖的布。因为恐怕呢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比如说自己的财产啊权利啊生命啊，尤其是人在生病的时候啊，怕生命难保呢，就赶快去布施，希望呢能够因此消灾延寿，这是最平常的啊。那这种布施呢是一般佛教徒常常有的啦，就是到这个时候呢赶快呢希望最后呢临时抱佛脚快点呢，看能不能因此而改变这个恶业。那这样子也不是真正的布施啊，因为你其实是为了自己消灾延寿的啊，不是真以舍心利心利他心。我们说真正如法的布施，舍心利他的心。那第三呢，就是报恩施，也就是说这个。人家帮忙了我们觉得啊应该感谢他，所以就送一点东西给他，这种叫做报恩施。还有的呢就是比如说他喜欢去佛堂啊神庙啊，然后就说你如果能够保佑我的媳妇生一个儿子的话呢，我就送六包米给你那所以真的媳妇生了一个孙子出来的时候呢，他就真的送布施六包米叫佛堂去，那这样子呢，这种叫做报恩施，那这种呢也不能够算是真正合不是真正合标准的布施了啊。那另外一种是，这个刚才那个报恩施已经他所求的他的愿呢，他许的愿得到已经圆满了，所以他就去报恩施。另外一种就是在求的时候呢，就布施。就比如说希望别人报答他啦，希望别人帮助他啦，就送一点礼啊，送一点东西啦，希望这个人以后能够帮助他啊。这个我们说就像有点像贿赂一样，那这种是求报施。 那另外一种呢，还有就是历代呢，这个曾祖母啊、奶奶啊，大家都习惯这样子，每一年这个时候一定要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布施的，他也是承袭这样子的一种传统。那但是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也有这样子的人啊，他就每一个七月的时候一定会去佛堂布施，但是他不知道是为什么，他只知道说奶奶以前交代过，每一次七月一定要到这一间佛堂去送两包米，所以他每次时间到他就送两包米，他也不知道。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有的就我们也遇过这样子的，他就说这个我奶奶以前有交代过，每次这个时候一定要订两包米送过来，然后送来了他就走了，他也不上香也不什么，他不知道，他反正就是这样子。那所以这个是就是根据以前前人所交代的事情呢啊，他这样子继续来做。当然这样子的人呢，如果说有机会跟他开导解释的话，也能够引导他慢慢的学习，慢慢的了解。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希望求天神保佑啦，求佛保佑啦，那个这个求他们，希望他们快乐，然后保佑他们呢，那这样子去布施的也有。然后呢最后呢就是药名师，就是药名的布施呢，希望自己拍照跟报纸然后这一种呢也蛮多的。有的布施呢就是要有人知道，布施的时候希望说他的名字能够放在前面，布施多的要站在前面。那这一些呢都是其实就会造成不平衡的心理。真正布施的话，你真正是有看到需要你布施，不管你是供养还是布施，布施完了舍掉，不要去想它，不要说有没有人看到，有没有看到，有人看到的时候我放200，没有人看到10块，有没有这样子的情况？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不是真正的布施了。所以呢像如果是这些不是很合标准的布施的话，你会发现它都有记性，它都是我们的心里的这个不是贪嗔嫉妒的这种心在作祟。所以这样子的布施呢就不能够让真正帮我们清净我们的身心。那所以要能够掌握，如果要能够好好的布施，希望从这个布施当中不单让自己得到福报，而且希望是清净的福报，这个福报是给我们带来安详快乐的福报，而不要是那种有差别因缘的福报。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以舍心利他的心，诚恳的心去布施，布施了很高兴，那这样子的话，你这个自然感到的这个果报呢也是一样的，就是你会发现你的这个物质生活会记住你的这个生活呢，虽然物质生活不但记住，而且会很安详。有一些人他有钱，他喜欢布施，布施的过程当中常常制造很多人是是非，布施过后呢，有时候又想拿回来，有时候又很自己很懊恼，每一次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呢，他虽然布施，他有福报，所以他今生可能也还，有时候我看到今生有一些人，就是他家庭很富有，但是呢，总是很跟朋友总是很多是是非非的事情。然后呢每一次布施都是很懊恼了又想拿回来，等一下拿回来之后又觉得很内疚，又想拿出去，总是这个样子。然后虽然做了很多的布施，但是跟人的关系，人家说布施可以结善缘，但是他的布施好像总是没有结很多善缘，因为他的布施过程当中常常跟人家结恶缘，就是在布施的过程当中制造很多是是非非的事情。所以这样子变成出了差别因缘，就是说第一从一点来说，他的钱有出去是有帮助，所以他的物质生活上不会缺乏，但是他在他的精神上或人与人之间关系呢，常常就是有是是非非错综复杂的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因果是很明显的，他你重你布施，你好物质生活记住，但是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做的不是很如法，太多是是非非，结果呢他的果报呢也是一样是是非非的。 那所以呢，这是说到这个布施。那所以如果我们希望呢，我们来生活具足，这个人缘真的又清净，不是那种错综复杂的，那我们真的在布施的过程当中，心情要清净，自然感得的果报就是清净。我们说因果，所以因果是很明确的。如果说你在布施的过程当中心里不清净，你会发现你得到福报，但是你的生活不会清净，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并不是说为什么，它就是顺着因果的法则。所以这是第一点。那说到布施，让我们生活物质生活能够具足。第二个呢，佛陀告诉我们呢，要这个持戒。持戒在佛教里面呢，是叫做五大施，也是这个布施的施。为什么我们叫五大施呢？因为在这个佛教里面，我们说持戒，并不是说佛陀要约束我们说，你们好，你们大家都是佛教徒，所以呢，你们既然是我的弟子，你们就要遵守我的这个命令，不是这个样子。戒呢，在佛教的这个意义呢，第一个就是越是我们自己的私欲，我们自己的欲望，是自己个人的欲望过度的发展的时候，就会影响到别人。为什么要杀嗔恨别人危害到我们的，觉得别人可能威胁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可能采取杀或者是说希望有更多的利益的时候，我们就有这种这个杀害人家的这种心态出现。所以呢，这个杀为了保护自己，是不是？那偷就是贪心，希望越多越多。多当到贪冲昏我们的脑袋的时候呢，我们就失去理智，就超越了界限。那所以呢，嗔恨、贪心，还有这个所以不杀不偷不邪淫。邪淫为什么邪淫？也是自己的欲望，自己的欲望冲过头的时候，就是危害别人的家庭生活。那这是无明，这是愚痴啊。然后呢，妄语，为什么要说谎？也是为了要争取自己的利益啊，或者是要贪更多的东西，还是说掩饰自己的弱点啊，就是自慢心啊，自己的慢心啊，自私心啊，嗔恨心、嫉妒心，种种的，这些都造成我们打妄语。然后呢，这个饮酒前面这个不杀不偷不邪淫不妄语呢，叫做性罪，也就是说它在本性上呢，它就是错误的。它在本质上呢就是错误的。那这个饮酒呢叫做遮戒。饮酒叫做遮戒呢，因为它是遮止我们去犯这个境界的一条戒。因为酒本身呢，很多人常说我喝一点点酒有什么错啊，对，酒本身呢，我们可以说它本身这个不是太大的一种恶的行为，但是呢，因为饮酒会让我们失去理智。那失去理智的时候呢，你可能前面的这几条戒，你当一个人喝酒的时候，酒能够壮胆，平时不敢做的事情呢，这个饮酒过后呢，就很有胆量，就什么都敢做了。所以呢，平时可能很有道德，很有这个道德准绳呢，这个好像一脚这个很有这个威仪的人呢，一喝酒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有些人呢，比如说有的做生意的老板呢，你发现他在早上开会的时候啊，什么哇，这个头头是道什么，然后晚上一喝酒的时候，整个人就变了样了。所以如果说一个做生意的人，他虽然很聪明很能干，如果说他是酒鬼的话呢，真的有一定之后一定垮的。 因为他会把很多事情毁在自己的手上，只要人家用酒把它一灌的时候，放在这个 concert 那个 concert， 那时候呢，那个他什么都卖掉了。所以呢，喝酒呢是叫做遮戒。那在佛教里面，我们说这个五戒呢是五大师，也就是说，第一个他抑制我们这个是我们自己的欲望，不要让它过度的发展，危害我们自己的身心。同时呢，障碍我们自己的道德以及修行，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不要去危害别人。所以戒呢的背后精神在于慈悲，所以他说以己托他情，也就是把自己呢放在别人的立场去考量，别人不希我们自己不希望生命被伤受伤害，那我们就不要伤害别人的生命。我们不喜欢自己的财产、自己的物质、自己的东西被人家偷窃，那我们就不要去偷别人的东西。我们不希望自己的家庭被破坏，那就不要去破坏别人的家庭。我们希望我们的伴侣尊重我们，那同样的，我们要尊重我们自己的伴侣。那同时呢，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够互相的信任。那我们呢，也就不希望别人跟我们讲谎话，那我们也不要跟别人讲谎话。那我们希望说每一个人都有清醒的头脑，我们自己更应该要清醒的头脑，尤其是学佛的人。那我们现在已经不够清醒了，那还要喝酒来让自己清醒吗？那叫做颠倒。所以呢，饮酒呢是我们一定要避免的，尤其是我们学佛的人，我们已经在说自己是充满着贪嗔痴，对这个宇宙世间佛陀不断苦口婆心的告诉我们什么叫做苦，什么叫做集，什么叫做灭，什么叫道，什么叫做无常，什么叫做无我，我们想来想去还是想不通。我们还没办法开智慧，我们现在还喝酒把它灌得更麻醉的话呢，那什么时候才能够开悟啊？什么时候才能够明白呢？什么时候才能够启发智慧呢？所以呢，喝酒是我们一定要避免的，不管是说它一点点还是多少，我们都尽量的避免。我们尽量希望说能够以我们自己的心力培养出一个清晰的头脑，而任何的麻醉的药品我们都尽量的减少，尽量的减少，希望能够以智力来培养出一个清晰的思维的一个脑筋。那这是我们学佛呢是要特别强调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学静坐，我们都是以自己尽量的以自己的力量来关照我们的呼吸，声音传来放掉，念头升起放下。为什么我们不用？常常有人问我，我能不能这个观呼吸很困难，我能不能开着眼睛我看这个东西尽量的专注，或者是说我听音乐，让音乐来，我把心放在音乐那边来专注，那也可，那当然可以，但是那个是起步。但是呢，在佛法真正的修持来说，我们是尽量不要依赖外物，我们要从往内去观，以自己的心力去关照自己的呼吸，然后才发现到他的生以及灭。如果说我们仰赖外面的东西，仰赖音乐，那只是暂时转移我们的目标。然后万一没有音乐的时候，我们当时又有很多很多那个念头了。我们只是用那个音乐来麻醉我们的那个，来代替我们的这个妄想以及杂念。那我们要的是能够从内心提出那个力量来，能够去看到这个杂念升起，能够有力量让它熄灭。所以在佛教里面，我们说自力就是要尽量的培养这个自己心的力量，心的力量越强，我们能够看清自己的起心动念，然后那个能够心力越来越清晰的时候，才能够看到自我的真相，才能够启发智慧。那所以呢，所以这个酒呢，我们这个培养心力已经不够了，还要用酒来麻醉，那就是背道而驰啊。所以呢，这个是说到这个戒五戒， 那尽量呢不要这个尤其是五戒呢，这个是做人的根本。他和我们说希望有美好的未来，一定要保住人生。要保住人生的根本条件就是要守持五戒，因为如果我们做人不能够守持五戒的话，喜欢杀就杀，喜欢偷就偷，喜欢这个邪淫就邪淫，喜欢讲谎话就谎话，没有廉耻的话呢，那跟动物没有两样。所以呢，做人要我们希望来生做人，今生就要做像一个人，也珍惜做人应有的道德以及人格，那我们才可能说来生会继续做人。如果我们今生做人，但是并不珍惜应有的人格，而让我们这个伦理道德呢像动物一样的话呢，那既然今生你做人你不珍惜，你用什么求来生做人呢？所以呢，要希望说来生继续做人，一定要保持做人的品德，那也就是守五戒。就像我们说的，如果我们希望我们来生做人，但是今生所种的因都不像做人的因的话，就像我们说想去西方极乐世界，但是呢，心里又念念这个娑婆世界，人家叫你去的时候，你可能也不想去啊。然后同时呢，你所做的行为都不是属于这一个界这一个层次的，那你怎么去升到那一个层次呢？那所以呢，一定要种到，一定要守这个守五戒。但是守五戒呢，有些人会把它想得很困难，很困难。其实呢，五戒呢，在佛教里面其实是学佛的一个基础。受了三皈依之后呢，我们就要学习守持五戒。在佛陀时代呢，开始的时候是受了三皈就马上受五戒，但是后来呢，因为有一些因缘，有一些人可能不太能够马上去受五戒呢，然后就后来呢，就通常就是受了三皈，然后呢，这个就先学习五戒，学习到比较可以的时候呢，再去正式受这个五戒。那这个五戒呢，为什么佛陀受了三皈之后就叫五戒呢？其实也不是说佛陀本身制造出特地制造，而是呢有人问，就是他们听闻了佛法过后喜欢跟随佛陀学习，那但是又这个因缘还不能够具足去出家，那要以居士身份来学习，那佛陀就跟他们说这个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然后呢，接下来他们说，那我们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之后，我们要怎么样做一个好的三宝弟子呢？啊，就好像说你来跟你对你进了学校读书，你说我要怎么样做一个好学生呢？学校有一个基本的教规啊，给大家一个改观，一个准绳，让知道说，在这样子的范围下去学习，慢慢的你就能够成为一个好的三宝弟子。所以是这样子，是有在家居士请问佛陀，我们现在皈依了三宝，我们要向佛陀学习，那我们现在应该以什么为准绳？应该怎么学习呢？那所以佛陀就告诉他们五戒啊，在家的弟子，大家从五戒开始学习。尽量的不要杀，不要偷，不要邪淫，不要妄语，不要饮酒，以这个作为你的基本的准绳。那因为这个是皈依三宝过后就学的这个五戒，那所以呢它并不是太难的。它的不杀呢，当然了我们尽量的所有的众生能够不要伤害，尽量不要伤害，但是呢这个最根本破这个五戒的不杀的这个最根本的就是杀人。那杀人呢，大家也不可能去杀人了。好，那杀人呢，要真正做到犯破这个杀人杀戒呢，在五戒里面的这个杀戒，是你真正的有那个念头，我很想杀他，我恨死他了，我要杀他，然后你采取行动，然后那个对方死了，那这叫这是犯就破了那个杀戒。如果 或是杀人不算。比如说你在这个屋顶上掉了一块石头下去，刚好敲到底下的一个人，你还不知道，后来的人才告诉说楼上有一个砖块掉下来，你看刚才我在上面，会不会是我？那问题是你根本没有那个杀念，所以这个只是无心的，那不成杀业，不成你的杀业，但是只能跟你说你跟那一个人或许有一个过去的因缘，还是现在的因缘，结了一个不好的因缘而已，就是这样子而已。好，但是所以我们要忏悔。所以呢，其他的这除了这个杀人，真正的这种杀人，其他的比如说伤害到昆虫啊，伤害到蚂蚁啊，伤害到蟑螂啊，我们要起惭愧心，要忏悔，就是尽量的小小的杀的时候呢，我们要忏悔，希望说我能够尽量避免去伤害到众生，都是可忏悔的。好，那所以呢，这个是要了解，这样子的话它就不是太困难。但是并不是说可忏悔的我就天天做天天忏悔，我们要有一种心，就是说他们都是众生，他都有感觉的。如果有一天我不是人，我下辈子变成是蟑螂的话，我也不希望人家用暗物把我暗死了，对不对？那所以以这种将心比心的心呢，你就会有那种慈悲心，尽量不要杀。那这个是杀。那偷呢，偷在佛陀时代呢，真正破这个偷的是，就是偷超过五钱。这个五钱呢，因为在佛陀时代，在印度的那个社会呢，偷超过五钱是杀头的。那我们现在是偷超过多少是杀头啊？现在有的地方，有的国家都没有死刑了嘛。所以换句话说，要偷到哪一个程度才是真正的犯呢？这个当然我们很难说了。但是并不是说叫你去打假银行，所以因此就可以去打假银行。但是我们尽量要知道说，这个偷呢，其实有时候会从贪小便宜开始，去 shopping market 那边偷拿一点。有的人就这个大学的厕所的厕所纸去拿回家去用，那这一些都是属于偷啊。那这一些会从小小的习惯养成，从贪小便宜养成大的偷。公司里面的纸啊、笔啊这些呢，其实也养成习惯的时候呢，就是有这种习惯要贪小便宜。所以我们要从这个了解到呢，我这个习惯是不好的，其实有一种贪心，那尽量的避免啊。那所以呢，就是说偷呢，我们要有这个惭愧心，要了解说，哎，为什么我想要偷？难道我不能够去买吗？这个就是一种贪心呢。就是很奇怪，人就是很奇怪，自己有的很有钱，但是呢，有便宜的东西还是想要去抢，所以这个是贪心，贪心是造成我们修行的这样的障碍，所以这是我们要了解的。所以为什么不偷心里安，心里你如果没有不偷东西，你也不怕人家看到，也不怕，心里很坦然。你要修持的时候，你就没有一点这个就是觉得说很不安的心，那这样子才能够修持。那不邪淫，那更是我们大家都希望说我们的伴侣能够尊重我们，那我们也必须尊重别人，也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家庭永远和乐，我们也不要去破坏别人的家庭。这个不邪淫呢，尤其是佛陀是对在家居士而说，主要是以维持家庭的和乐，这是很必要的。你会发现家庭不和乐，通常是第三者的介入，就造成了家庭问题。接下来就有问题儿童出现，因为破裂的家庭就产生了问题儿童。对，然后接下来就造成社会的不安。所以这个五戒呢，这个不邪淫的人，知道为什么说不邪淫？讲到这个里面，尤其我们是 sexual misconduct 的时候，现在很多人常常听到，会听到这个字，就觉得为什么要谈到这个淫字？其实它是真的就是这个是现实的问题，你要保护社会家庭的和乐，社会的安宁，不邪淫其实是很重要的。那这个是我们要了解。那接下来呢，还有就是这个不妄语。不妄语，我们就是尽量的不要说谎，那 在真正的大妄语呢，在五戒当中的大妄语就是自己没有证的，然后就宣传自己证的。比如说有的人他说啊，我是活佛，我有神通，你们大家来拜我，我可以让你发财。那这一些呢都是属于大妄语。那所以这一些呢会因为这样子，你如果造这样大妄语的时候，换句话说你已经被自我呢冲昏了脑筋了，你这样子接下来会造的业呢是更多更多的。所以这个是一定要避免的。那但是呢，我们要从小妄语开始，你要尽量的减少，尽量的养成一种诚实的态度。为什么我们讲妄语？很多时候在掩饰自己的错误，掩饰自己的弱点，然后讲一些好的话来盖。但是你越盖，你就发现越多漏洞出来，然后呢就很辛苦。所以我们说忏悔得安乐，能够忏悔呢，心能够就能够清净。如果我们真的是好了，我就跟他说对不起，真的是我的错，是我这一个事情。那你一讲出来之后，你心里真的是舒服了。如果你一直想办法掩饰的话，你永远就像臭袜子呢，越往床底下越藏，藏越久的话还是越臭。你首先就把臭袜子拿出来洗干净好了。洗干净过后，你心里清净，也更进一步。第一个，你面对了自己的错误，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才是大丈夫。不断的去掩饰的话，其实不是一个好方法了。那能够勇于面对，然后呢，因为自己勇要挣扎去面对的时候，最后呢，终于去面对它，去跟大家说这是我的不对的时候呢。那时候你心里就清凉了，反正事情大家已经知道了，你们要怎么说就怎么说了。那从此过后，你这个对你来说，这件事情已经给你一个很深的印象，你从此不会再去做这个错的事情。所以忏悔的作用在于哪里？忏悔第一个，面对自己的，勇敢的去面对自己的错误，勇敢的去面对过后，加强你自己的这个意志，永远不会再去。不要再去做了。你如果不去面对，一直逃避的话呢，你会发现，如果说后来真的人家以为你所编出来的故事是对的话，你或许以后还会去造这样子的事情。那但是你面对过后，真的，其实我们有时候想想，哦，我很佩服他，他敢承认自己的问题。其实我们有时候或许觉得人家会看不起我们，其实人家或许会觉得啊，你真的很伟大，你敢面对你自己的错误，而且敢在大众承认你自己的错误。在这个时候呢，我在从佛法的基础来说，对我们的心来说呢，是一种提升，我们更坦然更开朗。那这件事情过后呢，我们就是反正大家我已经讲了，我已经道歉了，啊，就觉得说很高兴，所以这个忏悔能够得安乐，就是这个样子。那所以这个持戒呢，我们刚才说这个五戒啊，就是不杀、不偷、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那这一个是做人的根本。那所以我们刚才说到要有美好的未来，这个第一个布施，第二持戒，这是非常的重要。那所以持戒。守持五戒才能够让我们保持人生。第三呢，我们说除了不堕三恶道，物质生活能够记住，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心能够常常能够平稳安乐，不会太过暴躁，不会太过盲动。那这个就要禅定，所以修定呢也很重要。尤其是我们希望说能够以后做人或者升天，当然在佛法上呢，我们说最好是不要升天，这个是我们下个礼拜要谈的课题。那但是呢，在做人呢，我们希望能够做人能够做得好，那同时守持五戒能够守得好的话呢，其实修持禅定也很重要。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知道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但是我们有时候控制自己的力量不够，但是说心的力量不够，所以修定很重要。我们知道太多贪婪，太多的欲乐，只有让我们的心呢更不自在。我们想要这个又这么多欲望，这么多欲望的话呢， 天天忙着追求这一些，然后拿不到的时候心里又烦，拿到了之后又怕他失去，那这一些呢都是让我们心里不安乐的。所以我们知道贪婪太多的欲乐呢是让我们不能安乐的，但是我们的心呢又不能控制自己，又拼命的往外追求。所以修持禅定很重要，让我们呢加强心的力量，然后呢应该有的基本物质生活我们有，但是有的太过度的时候呢，或者是不需要的时候，应该读书的时候，不应该去想那些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去把它切断。那这样子加强我们的心力的话呢，那会减少我们被贪嗔痴呢牵引的机会，也就减少我们造恶业的机会，也就减少我们堕落的机会。我们不要做善恶道嘛，我们是要到了守持五戒嘛，但是有时候就是力量不够啊，被牵就走了。所以究竟呢加强这个力量，让我们呢在五戒的范围里面生活。所以这个是究竟啊很重要。另外一个呢就是心散乱，散乱呢有时候也是很苦的，心呢这个不能集中，不能常常被这个就是刚才所说的欲望啦、念头啦、烦恼啦牵引，不能够安定。那心散乱的时候其实就很容易，就其实就是因为心散乱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失去正念，失去以佛法来思考问题。心散乱的时候，这个自我就升起，就以自我的定气、自我的观念、自我的这个欲望去判断事情，结果呢又判又做出错误的判断，结果又带来苦果。所以这个我们知道太多的欲乐不能够太去懒惰，应该要懂得 stop 的，但是力量不够。知道心太散乱呢会让我们失去正念，失去正念的时候就容易做错事情，做错判断，但是呢又没有力量，所以这些都需要禅定的功夫。所以禅定加强我们的心力，当我们呢知道说欲乐应该到哪一个界限，心要心然的能够集中，时常能够保持正念，有事情发生的时候不要太过依自己的这个嗔恨嫉妒自我的心气被牵引而去，而能够呢冷静下来一点，依佛法来看待事情。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会比较理智，而且判断比较不会错误，也不会因为这样子呢这个因为太过盲动的时候呢而去造下我们自己不想要造的一些恶业，或者是接了一些自己不想接的一些恶业。那所以这个是说到禅定很重要，让我们呢能够身心能够安详平和，能够在常常生活当中修持禅定。那遇到事情的时候就会深呼吸一下，冷静的看待一下，不会那种盲动的这个急躁的去做一个反应。那这样子的时候你就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那这个禅定呢要能够修持的好，有很多人怕修持禅定的时候会走火入魔，那事实上也不是那么容易走火入魔的，除非你禅定功夫达到某一个程度，那同时呢你的这个动机不正确的时候呢才比较容易走火入魔。如果我们的动机是正确的话呢，一般呢是比较不会出很大的问题。那怎么样是动机要正确呢？第一个就是要以慈悲心来修持禅定。我们修持禅定希望柔和我们的心，我们知道我们的心太多的贪嗔痴，太多的盲动，太多的那种都是自我的观念，我们要把它柔和，以一个慈悲心，希望呢自己的自我能够降低一点，希望自己的心能够柔和，希望呢能够安详，那也希望呢把这份安详与别人分享，以慈悲心希望说自己能够柔和安详过后呢能够帮助更多的人，以一个慈悲心希望说别人大家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安详。那 所以以慈悲心来修持禅定，而不是以我要修持禅定，因为我要得到神通，我想报仇。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自己嗔恨心呢，这个容易走火入魔。好，那还有呢，有的是修持禅定要显耀自己，那自我在膨胀，那也不可能啊达到什么样的一个境界。那所以以慈悲心、祥和的心来修持禅定。那这样子的话，你不会给自己带来太多的麻烦。第一个，你的心柔和，你就比较容易安静；第二，你的心柔和，你不起嗔恨心。即使你有一些恶言，过去的恶言，但是因为你的心是善的，你并不想危害人任何人。那结果呢？你会发现到，其实一切的众生或许能够感受到你的这个安详。那这样子的时候，你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比较顺利。那第二呢，就是要守持境界，就是要持清境界啊，持清境界，也就是换句话说，这个我们刚才所说的五戒，不偷、不杀、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那这个换句话说，能够守持这个五戒的话呢，让我们的生活比较有规律，不会太过放荡。你生活不太放，不过度的放荡的时候，你要约束你的心，让你心安静下来是比较容易。同时呢，你心不那么放荡的话呢，你这个，因为你这个心不放荡的时候，你这个欲望就没有那么多，是比较容易收回来。同时你这个守持五戒的时候呢，你做的事情都没有危害别人，心安理得，不会觉得内疚懊恼，什么昨天做这个事情很难过，很难过的时候你坐下来，你一直想啊，对不起啊，真的对不起那个人，那怎么办怎么办，那有这样子懊恼的时候你坐不下来。所以走持五戒的话，你想想心很坦然，没有做什么对不起别人的事情，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别人，觉得自己好像还做得还不错，哎，也没有危害到别人，坐下来就很安心，就不会起烦恼了。所以守持境界很重要。然后同时我们守持境界的时候，我们不触恼别人，那也就不会给我们自己带来在修持上的障碍。因为有时候也是一些过去的跟一些众生所结的恶业，那如果我们今生又不守持境界的时候，那就会触恼一些众生，然后那在修持的时候也就会遇到一些业障的现前。有一些人修持的时候业障会现前，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他做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就是做不下来啊，不管是自己的烦恼啦，还是听到声音啦，还是什么，就是障碍他，这个跟过去的业有时候有些关系。那所以呢，多忏悔自己的业障，以一个慈悲心、祥和的心、谦虚的心忏悔自己过去的无知。那希望说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向佛学习，把所有的过去的怨怨恨恨都放下。这个冤冤相报呢是没有了期的，那这样子下去对大家都不是没有好处。希望大家都能够呢能够把贪嗔痴放下，都好好都能够向佛学习，得到最终的这个最究竟的清净自在。那我们忏悔，所以以慈悲心来修持禅定，以清净的心来修持禅定呢，那这样子呢，慢慢的调伏，从我们的身体能够安详，像刚才所说的，身体先放松，压力所有的压力放下，然后再慢慢调我们的呼吸，身心身，所以这个修持禅定呢，基本就是调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呼吸。当你的呼吸慢慢的越来越柔和，越来越微细的时候，慢慢的心也就清净。所以它是从身、习、心，就是三方面，对，调身、调习，就是我们呼吸，然后再调心，那这样子的时候就慢慢的进入这个禅定。所以这个禅定呢，它有一些层次，那这以后再谈到禅定的时候再说。所以今天要谈的就是什么是美好的未来？那我们就说，希望说今生来世呢，至少要保持人身。那保持人生之外呢，也希望说在物质上生活上面不要太过贫乏， 那同时呢心情能够安详自在。那这一个呢就是说到既然要这样子的一个我们理想我们希望的这个未来是这样子，那同时顺着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未来不断的学习佛法提升自己，希望最后呢从出世间的善法修学到出世间的善法。那所以要顺着因果的法则去培养这个适当的因，让我们得到这样子的美好的未来。所以这个预备的资粮呢，就是要布施，要持戒，要修持禅定。布施让我们物质生活上能够具足那这个持戒让我们保持人生有这个高尚的人格这个禅定呢，让我们心情能够安详，能够心有这个明朗，能够有一个基础呢，能够让我们启发智慧。那这三个呢，为我们保持人生给未来继续学佛修的一个路那也就是我们未来美好未来的一个必备的资粮。那今天呢就讲到这里，那下个礼拜呢我们会继续谈这个我们说这个三这个布施持戒与禅定叫做三福业，就是三个让三个很重要的让我们保持人生来生更好的一个这个所应该做的一些支持。那我们说要布施持戒禅定，那你们觉得这三种当中哪一个最重要，就是让你们会去想的下礼拜才来跟我说然后还有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不断的布施啊种福啊是啊，那我们越来越有福报，越来越有福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对我们的福报越来越有钱的时候有时候就会迷失嘛，对不对？那怎么样在能够在培养人间福报的过程当中呢又不会堕落呢？不要被等一下现在还不是很有钱，所以很诚恳的继续种福，等一下来生很有钱的时候万一被钱迷去的时候反而堕落了怎么办呢？所以这两个问题你们回去想那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的谈。有没有什么问题？今天我们谈的是很快的这样子，就把这个布施持戒禅定大概这样子讲过去。那如果说大家有问题呢，要不然我们回去想一想，下个礼拜再提出来。好，谢谢大家。
下个礼拜中文法务班的题目是从人而知。